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已经开启一个新的课程《基督教会历史》，盼望这样的学习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愿意委身教会，以及渴慕服侍基督和他的教会。上一期呢，我们讲到教会的诞生，今天我们要讲述教会历史上最悲壮也最震撼人心的一页——300年的逼迫时期。这不仅是一段充满血泪的历史，更是一段见证信仰真实与能力的历史。结合各方面教会历史记述的材料，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这段历史不仅仅是苦难史，更是教会被炼净、被坚固、被扩展的关键时期。基督早已预告他的门徒，他们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这句话并非抽象的预言，而是在教会历史中的真实应验。教会的第一个300年，信徒不断地经历如火一般的试炼，这段时期也因此被称为教会的英勇时代。历史的轨迹这一本书中有记载，许多教会领袖以及新兴教会的信徒为了信仰而受苦。新约圣经中可以看到早期逼迫的记载，彼得和约翰不止一次的下监受刑，斯蒂凡与雅各均遭杀害，以殉道者之身受死。基督教史同样也指出，早期教会并非在安逸当中成长，而是在持续不断的张力与冲突当中发展。逼迫不仅来自政治权力，也来自社会文化和宗教环境的排斥。新约圣经本身就已经记录了逼迫的开端，彼得和约翰多次被捕受审，斯蒂凡成为第一位殉道者，雅各被刀杀害。这些事件不仅仅是历史事实，更成为教会神学的一部分。十字架的道路从一开始就与教会紧密相连。早期基督徒并不把苦难看作是失败，反而视之为与基督联合的记号。殉道这个词的本意是见证，这些人用生命见证他们所信的主。那么我们知道了这是逼迫的时期，逼迫的原因是什么呢？外在的逼迫是很真实的，也是很艰难的，但是逼迫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首先是宗教冲突，基督教坚持独一真神，这与罗马帝国的多神信仰形成根本对立。罗马人相信诸神，也就是有很多的神维系着国家的稳定与繁荣，因此拒绝这些神被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基督徒不参与祭祀，也不向神像献香，这种消极不合作被误解为不忠，这是第一个首先的原因，宗教冲突。其次呢，是政治因素，基督徒拒绝参与皇帝崇拜。在罗马帝国，向皇帝献祭不仅是宗教行为，更是一种政治忠诚的象征。犹太人因历史传统获得豁免，但基督徒作为新兴的群体并不被认可，因为 随着福音的广传，信基督的不仅有犹太人，还有大量的外邦人，所以这一群基督徒就不再是一个民族群体，而是一个效忠于耶稣的宗教群体，因此他们被视为潜在的叛乱者。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因素，就是政治因素。还有第三是社会误解。冈萨雷斯指出呢，基督徒因秘密聚会、称彼此为弟兄姊妹、守圣餐等等的行为，被谣传为基督徒的聚会存在一些民间难以接受的行为。虽然我们知道这是谣传和误解，但这些荒谬的指控加剧了民间的恐惧与敌意，使逼迫更容易被大众接受。所以我们看到，除了宗教冲突，还有政治因素以及社会的误解，造成逼迫逐渐的加剧。在公元64年，罗马城发生大火，这场灾难成为基督徒大规模受难的开端。皇帝尼禄为了转移民众的愤怒，将责任嫁祸给基督徒。根据基督教史的描述，这是第一次由国家主导针对基督徒的系统性迫害。虽然规模主要局限于罗马城，但其残酷程度令人震惊。基督徒被当作公共娱乐的牺牲品，有人被缝入兽皮，被狗撕咬，有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夜晚则被点燃作为火把照明，在罗马的斗兽场被野兽践踏等等。在这场逼迫当中，使徒彼得与保罗殉道。彼得据传是倒钉十字架，表达对主的敬畏与谦卑。保罗则因罗马公民身份被斩首。冈萨雷斯指出，这些使徒的殉道使罗马成为一个重要的属灵象征之地，也让殉道成为信仰忠诚的最高见证。在尼禄之后的一段时期，大约公元68到公元161，差不多这100年间，逼迫多为地方性的，但殉道者的见证却更加深刻地塑造了教会的信仰。安提阿的主教伊格纳丢在被押往罗马的途中，他写下了多封书信，表达他对殉道的渴望。他称自己为神的麦子，愿意被野兽的牙齿磨碎，好成为献给基督的纯洁祭物。这种神学观念在很多神学或者教会历史的分析当中，被视为早期教会对苦难的一种高度属灵化理解。殉道不仅是死亡，更是与基督同死同活的参与，借着自己的殉道参与了基督的受苦，这成为很多基督徒的一种荣誉。波女甲的殉道则展现出另一种坚定，他面对审判者的威逼利诱，坚定地宣告，86年来我侍奉他，他未曾亏负我。这种简单却深刻的信仰告白，成为后世教会面对逼迫的时候的重要典范。尤斯丁作为护教士，他从理性层面，他向罗马当局解释基督徒的真实信仰，反驳各种谣言。尽管如此，他仍然因信仰被处死，这表明即便是理性的辩护，也无法完全消除权力与偏见带来的压迫。在皇帝马可奥热统治时期，逼迫进一步扩大，他允许控告基督徒者获得其财产，这种制度激发了人性的贪婪和罪恶，使逼迫在社会层面迅速的蔓延。高卢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法国，高卢地区的里昂与维也纳教会遭受严重迫害，特别提到信徒在酷刑下仍然坚持信仰，甚至彼此鼓励。 白兰蒂娜的故事尤为感人，她是一位身体软弱的女奴，却在极端痛苦中表现出惊人的信心。她不断重复，我是基督徒，我们没有作恶。她的坚持不仅震撼了旁观者，也鼓舞了同伴。这类见证打破了社会阶层的限制，显示出福音的力量临到每一个人。第一位有计划的要毁灭教会而展开全国性大逼迫的皇帝是德修，幸亏他仅在位两年，也就是公元249到251年。经过七年喘息之后，教会又进入皇帝瓦勒良的逼迫，接下来教会再度获得40年的平静。公元303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开始大肆逼迫，他的继承人伽利留也继续逼迫的行动，直到公元311年。这时期基督徒所遭受的折磨极其残忍恐怖，不是我们的笔墨所能够形容的。教堂被拆毁，圣经被毁，无论殉道人数或刑罚的残酷，这一次逼迫都远超过其他各次。许多罗马的基督徒在城郊的银窟中找到避难所，这些银窟乃是一大片深入地底的信道，长者可以蔓延500里，形成一个垂直的迷魂阵。一旦逼迫临到，许多基督徒就躲进这些银窟中，他们也将殉道的弟兄姊妹被剁剩的残肢埋葬在其中。这些地下墓穴今天仍然是罗马的重要历史遗迹，见证了初代教会的苦难和信心。公元311年，皇帝伽利留突患不治之症，痛苦万状，在病床上颁布了一项诏谕，准许基督徒恢复聚会，并请他们为皇帝和国会祷告。这一转变标志着持续300年的逼迫进入尾声。历史的轨迹评论说，伽利留这项诏谕不能算是基督教的完全得胜，因为皇帝只是给予基督徒一部分的容忍而已。虽然如此，教会全面的得胜已经近在眼前了。冈萨雷斯指出，这一诏令并非完全的宗教自由，但却是历史性的转折点。仅仅在几年之后，基督教将从被逼迫的群体转变为被承认甚至是受支持的宗教。回顾这300年，我们看到的不是教会的失败，而是教会的成长。逼迫没有消灭信仰，反而炼尽了信仰，没有削弱教会，反而扩展了教会。殉道者的血成为教会的种子，教会在苦难中学会了什么是真正的忠心，什么是真正的盼望。这段历史提醒我们，教会的力量从来不在于外在的环境，而在于是否忠于基督。当风暴来临的时候，真正的信仰会被显明，而正是在这样的显明中，教会不断被建立、被更新、被差遣。愿这段历史不只是过去的记忆，也成为我们今日信仰的激励。约翰福音16章33节经文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亲爱的朋友，当我们在回顾这些历史的时候，并不是在回看一个很遥远并且与我无关的事情，而是在看跟我们持守同样的基督徒，他们当初为了信仰付上了怎样的代价，以及神怎样信实地保守了他的教会，让福音继续广传直到今日。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 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李诺。
我们已经开启了教会历史的学习，在第一课呢，我们看到了教会被建立，而且神的心意是教会从耶路撒冷开始直到地极。那早期在《使徒行传》里面的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到福音确实是广传了，传到了撒玛利亚，传到了非洲，传到了一些非犹太人的群体当中，对吧？那今天呢，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漫长的逼迫时期，当然呢，有一个前提啊，我觉得我们首先要肃清，就是，这里面讲的漫长的逼迫时期，比如说今天的标题就讲到了在300年的逼迫当中，这个300年呢，不是说完整的300年都是在逼迫当中，它是有一个周期性的，
是，有点像士师时代。
对了，我觉得人们可能会理解了，哇，300年的逼迫多痛苦。
对，
其实呢，我曾经看过一段历史，就是有的人他的一生没有经历过逼迫，
对，是
他没有见证过殉道者的血，以至于他在安逸当中成长，他害怕逼迫。但下一代呢，又经历了逼迫，就是这样往返的过程当中，总体上是300年不断的有逼迫，但并不是每一时期。
所以我们处于这个时间段吗？
严格来说呢，我觉得是，
对，
对吧？
还没，肯定没有超过300年，对不对？
对
对，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会认为啊，教会一直在逼迫当中。
是的。
但是它会出现短暂的，看起来是和平的时期。总体上，因为跟随基督的人总是与这个世界是不相符的，会面临很多的张力、矛盾和有分歧的地方。那今天我们会看为什么罗马政府他要逼迫基督徒呢？他一定有一个具体的理由，对不对？
其实在我们前面那章里面那一课里面会提到说，当时罗马帝国他还有一个让福音广传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宗教在那里是挺混乱的，就是信各种各样神的特别多。因为帝国是允许的，就允许你不同的宗教存在，
是，
所以当时基督教也能够广传。但是为什么又因此受逼迫呢？也是因为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是独一真神，我们信的是独一真神。就是因为这个独一真神跟罗马帝国，他们把这个皇帝，把这个帝王是捧在神一样的位置。是跟这个罗马皇帝他的那种自我为神的这种东西是对立的。就是我们基督信仰，我们说我们信的是独一真神，所以我们不会把罗马皇帝看为一个神。于是罗马皇帝就认为基督徒是不忠于他的，是破坏这个国家的，是危害社会秩序的。
所以你会，唐曼刚才是从宗教的冲突和政治的矛盾，
对，
两个方面都已经讲到了，是吧？
没错，你像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也是如此。我们这个时代，中国人你说不信什么东西，不可能，人人都信。而且信的非常多。但是所有这些信都跟这个国家的什么这个信仰也是不冲突的。唯有基督信仰在任何一个时代都跟所有的信仰有冲突。因为我们被视为没有包容的信仰，因为我们信的是独一真神。所以就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遭受逼迫。
对，
李诺，你会有不同的分享吗？
我常常在想啊，我们今天，是否在经历许多的环境的时候，我们会期待神他的话语得以应验？我们是否预备好接受基督的这个真理的应许？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耶稣曾经说：“你们若属这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我就在想哈，当我们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又想到了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些话，我们是会大得安慰，还是觉得这个福音带给我们极大的困惑，让我们十分的艰难啊？这是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刚刚唐曼姐讲到就是这个时局嘛，这是我们无法避免的。我甚至我又往后延伸了哈，就是这个未来其实一定会讲到的，就是 到了天主教教廷时期，
嗯，
那个时候是教会凌驾于权力之上，
嗯，更黑暗。
对，一个王都要由这个教会的这个教皇来任命，
嗯，
如果他不承认他的合法性，他无法做王的，
嗯，
所以你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我们都看到人性的丑陋，
对，
人性的恶。为什么我们常常说我们还是要降服归服在我们的信仰底下？不是因为逼迫我们的人仇视我们的信仰，是因为人性那里边的那个罪的问题，导致即便是我们信靠上帝的人，我们也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利用这个信仰达成一些我们满足自己的目的的一种状态。
嗯，这里面提到的呢，也是我之前查考资料的时候被佐证的，就是虽然罗马帝国之内都需要每一个公民啊，
嗯，
每一个人都要向皇帝去效忠，
嗯，
跪拜，对吧？
嗯，
但是呢，犹太人是豁免的，
是是是，
对，你们这个民族的人是可以豁免，嗯，因为一些特殊的复杂的前期历史背景，
嗯，
你们可以，因为你们效忠独一的真神，
嗯，
那这件事情被豁免了。那为什么基督徒被逼迫呢？因为早期的基督徒呢，大部分是犹太人，对不对？
嗯，
罗马帝国政府他分不清基督徒和犹太人之间的区别在哪里，以为这些人就是犹太人，他们还在信奉独一的真神嘛，
嗯。
但后来发生了变化，后来发现基督徒群体当中有大量的非犹太人
啊。
他说，哎，不对啊，以前我
开始拉帮结派了，
以前我的豁免是针对一个民族，
对，
你们的民族他觉得这是没问题，
嗯，
但是现在呢，你们这里面有各种各样民族的人，你们在信奉独一的真神，这里面背后产生了一定的他们的视角来看呢，有政治诉求了，
对，就是对帝国的那个统治
信奉一位王，
对，带来会不安定的因素。你看这么多人都去归信你这个基督教了，而且在他们眼里看来，基督教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信那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嘛。所以他们认为你们已经不把这个帝国放在眼里了，这是有危害帝国的因素的。
所以这是经过一段时间的，
出现了一些政治性的元素，
就是这个团体，这个团体它不单单是一个民族性的，
是
它是一个混合的。
原来是讲究血统的嘛？
对对，
嗯。
那现在因为宗教，因为福音的广传，信奉耶稣基督的来自不同地方、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之后呢，哎，帝国反应过来，哎，这不对劲。
嗯嗯嗯嗯，
这跟我以前的豁免不是一回事了。
是，
他们就开始提高警惕，所以这是一个历史的注脚。
嗯，
还有在当时那种背景下，基督信仰就是被人有很多的误解。你看我们从使徒行传当中也能够看出来，比如说他们当时经常聚在一起什么享用这个圣餐，
嗯，
但圣餐呢在就被传出了的谣言，
嗯，
是说基督徒吃人的，
嗯，
喝人血的，
是的，
所以这种造谣呢也会导致在那种情况下基督徒被逼迫认为他们在搞邪教。
这个跟中国近代的宣教士来华是很像的嘛，
是的，
啊，
对，
对
吧，
对
对，那些红头发黄头发绿眼睛的妖怪吃小孩，
对，
嗯，
对吧，
对，
他们说吃小孩是因为有很多宣教士呢他们是收养
服侍，
啊，
嗯，
既服侍也收养一些弃婴，
是的，
比如说建立孤儿院，
嗯，
哎，
嗯，
怎么这个他们到处去找孤儿找孩子，孩子就不见了，
嗯，
其实被他们收养到福利院呀，孤儿院，或者被他们本人去领养了。
对，
但是这个在当地人来说是一个看不见的事情，很容易被谣言传起来嘛。
对对对。
那在早期的基督徒呢，有两个谣言。第一个就是刚才唐曼提到的，因为他们圣餐的时候说吃主的肉，
嗯，
喝主的血，
是
这个被理解为吃人肉喝人血，那这个谣言很快就被广传了。
嗯，
还有呢，就是他们聚在一块呢，会自称弟兄和姐妹，
嗯，
自称为家人，
嗯，
他们会以此认为这个群体里面是有一个不洁净的关系在里面，
乱伦，
对，
嗯，
这个在当时是被历史记载了，
是，
以至于周边的群体呢会对他们有一些偏见不理解，再加上罗马帝国政府的逼迫呢，很多人也不敢为他们去背书，
对对，
这个逼迫就被放大了。
所以其实你看，包括今天很多基督徒应该都知道一套书叫做《基督教要义》，
嗯，
其实那个就是加尔文写给当时的
皇帝、嗯，
就是来成名我们的信仰的，
嗯，
对啊，你看1000多年以后了，
嗯嗯，
还是对基督徒群体 有一些误解。
是的，
而且误解极深。今天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对基督信仰的误解也极深极深。
对，
真的，你现在如果是跟那些不认识基督信仰的人来去聊这个信仰，你真的觉得他们所提出那些问题，所发表那些言论都是就在我们看来是非常可笑的。就他们不理解到一种程度，就是随便的去来解释你这个信仰是怎么回事。
那我们也看到了嘛，确实有一些殉道者，比如说这篇信息里面提到的剖女甲呀，还有伊格纳修或者伊丢纳修啊，翻译问题啊，这些殉道士他们的殉道对当时的教会和后来的信徒有什么影响呢？至少我们现在还能够听到啊，2000年前啊，差不多他们的一些名言，他们的一些事迹被我们知道，这对当时的教会和我们如今的信徒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想他们这种殉道就真的是在证明一种东西，就是信仰比生命更加的宝贵。也因为这个原因，他会震撼到很多的罗马的民众，很多人会见到这些人，他们怎么都不怕死。就是他们展现出来的这种不能够用人的意志力来去表达的，就是你人再有多么大的意志力，那种精神你都没有办法能够呈现出这种就是超越了死亡这种态度，这种生命的见证。所以它是带着一种力量的。当一个人你在人前去见证了神的那种能力的时候，它是震撼人心的，震慑人心的。因此人在这种情况下反而会觉得这个信仰太伟大了，我要接受它，我要了解它。
好，你诺你有补充吗？
我自己来看的话呢，见证本身哈，尤其他这里边还提到了殉道这个词儿的，它的本意就是见证嘛。
见证，
对，那其实意思是什么呢？当我们回归到信仰，回归到耶稣基督，这个就能够追溯到在初期教会的那个比较漫长的可能一两百年的时间里边，那个时候几乎是前赴后继的去殉道的。
对，你看尼诺讲这个事呢，就让我想起他有一个背景，就是在早期的基督徒啊，信徒心中呢，效法耶稣基督的殉道和受难呢，是一个崇高的追求。
对对，
而且不是你每一个人
都有这个资格，
都有这个资格和机会的。
是
能够为主殉道是一个光荣的事情。
对，所以你看这里边是有一个很综合的很复合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我的肉体的生命失去了，就意味着什么呢？我与主同在了。那当然与此同时呢，就是类似于耶稣曾经对这个门徒所说的，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就是与他同受苦难。你看就是结合刚刚张凡补充的这个部分，保罗曾经对提摩太也说，如今我交奠的日子到了。
对，
它是一种非常荣耀的一个表达。
对对对对，人们会把殉道和受苦当成是一个崇高的追求。
对，正是因为这一点，可能比如说在今天这个当下，如果我们是说殉道是一个崇高的追求，一定会让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会嗤之以鼻的。他们会认为说，基督教你在宣扬什么呢？在宣扬人像个傻瓜一样的去赴死吗？
对对对对，他当然就是，其实这个东西我们现代文明里边要解释又更复杂一点了。
对，我觉得就是早期教会的逼迫是存在的。
对，
早期教会那些信徒，尤其是一些教父们啊，他们前仆后继的殉道呢，是有一个历史注脚的，
就是他在那个时间段里边。
对，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东西，就是是因为有这个先天的外在环境在，然后就仿佛他非常清楚，就是像保罗一样，他非常清楚自己服侍的道路是如何一步一步到哪个地方，我的时间到了。
好，
对，
那今天呢，我们就看到了早期教会的逼迫，当然呢，也看到教会在不断的兴旺。我们在接下来的课程当中继续去看教会如何去发展。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向前进，正在已经的山中抽屉一小面，我们正起步向前进。